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官员礼拜二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袭击了基辅在内的多个城市，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的一间产科病房亦都成为攻击目标。据路透社目击者称，礼拜二凌晨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基辅，城市上空烟雾弥漫。市府官员称，攻击几乎造成一人死亡，首都十区中有七个区受到攻击，至少四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位于几乎历史中心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亦被损坏，该教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乌克兰文化部长托奇茨基表示，这个教堂象征整个乌克兰的灵魂。据悉，这次夜间袭击是继俄罗斯礼拜一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后进行的，是莫斯科加强轰炸的一部分。莫斯科方面称，这个是对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的回应。加州洛杉矶连日来爆发示威活动，反对政府的移民执法，示威活动已经升级为暴力行动，引发关注。礼拜二，川普总统回应了记者提出的是否要引用叛乱法的问题。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如果发生叛乱，我肯定会引用它，我们将拭目以待。我可以告诉你们，昨晚太恶劣，前晚亦很恶劣。川普接着描述了他在洛杉矶抗议中所见到的暴力现象。他说，一些人拿着重锤敲打混凝土，敲打路缘石，然后将敲落来的大块石屎交给其他人。这些人将石屎掟向警察和现场的士兵，之后他们被拘捕。当被问及如何判断是否发生叛乱时，川普说，看看现在的情况就知道了。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在洛杉矶的某些地区你可以称之为叛乱，情况非常恶劣，但这些都是受雇的叛乱分子，这些都是有偿的麻烦制造者，他们是收了钱的。中共党魁习近平由5月21号起消失两个礼拜后，6月4号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白俄官员在日前最新的发言中表示，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亦都参加了为卢卡申科举行的家庭晚宴。白罗斯通讯社礼拜一报道，6月初随同卢卡申科访问北京的白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在白罗斯国家电视台一频道的节目中介绍了卢卡申科和习近平会晤的细节。斯诺普科夫特别引用了习近平在会晤非公开部分所讲的话，他说，我的朋友，你和我关系特殊，所以今日我们将举行一次家庭晚宴。历史上我的女儿将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和一位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他还称呼当时习近平的女儿在场，妻子在场，习近平本人亦在场。对比此前6月4号的报道，无论是白罗斯定是中共官媒都没有提及习近平的妻子和女儿。结合此前多方爆料称习近平可能已经失去权力的消息，白罗斯的最新报道留下诸多疑点。礼拜二，中共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将对原产于欧盟的入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反倾销调查延期。中国商务部称，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26条的规定，决定将本案的调查期延长至2025年10月16号。该调查是2024年6月17号正式公布的，被视为对欧盟向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报复，并已经对超过20亿美元的猪肉出口造成影响，主要集中在西班牙、荷兰和丹麦等欧盟主要生产国。根据最初的公告，该调查本应在6月17号之前完成，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6个月。这一次延长调查正值美中两国就缓解经贸关税紧张关系进行贸易谈判之际。此外，4月2号， 中共商务部仲发布咗关于原产于欧盟嘅入口相关白兰地反倾销调查嘅延期公告，时间将延长至2025年7月5号。近期中共财政陷入严重困境，礼拜一中共央企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被曝暂停发放员工各类绩效薪酬及奖励，引发关注。据网传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6月6号发布的企业通知显示，由2025年6月1号起暂停发放集团公司及所属各部门员工的各类绩效薪酬及奖励，只发基本薪酬及按规定可以发放的相关津补贴，包括企业负责人、改非领导职务人员、一般员工和管理类劳务派遣人员，对于未区分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的内部退岗人员和代岗人员，暂时按现行应发工资标准的 40% 发放。中铁上海工程局的通知在网上引发热议。中共财政部2024年9月发布的财报显示，2024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万亿几元，除了上海市财政盈余，其余30个省市都要亏损。有网友表示，如今全国省份中只有上海市财政仲有盈余，连上海工程局都减薪，中国经济真是无得救了。当地时间礼拜二，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的一所高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证实枪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死者包括枪手本人。事发高中距离格拉茨市中心约1公里，警方表示枪手在当地时间礼拜二上午10点左右开火，特警与大批急救人员很快到达现场，并在11点30分将校园疏散，确认现场安全，没有其他危险。目前尚没有枪手具体身份和动机资讯，但警方认为是单独行凶。警方之后确认已有10人死于一次枪击案，凶手怀疑是该校学生，可能在行凶后自杀。犯案后他曾经一度将自己反锁在学校厕所。据奥地利媒体报道，枪击事件造成30人受伤就医。事发后，奥地利总理斯托克赶往当地，并表示这宗事件是全国悲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表示，学校原本是象征希望和未来的场所，现在就成为死亡与暴力的现场，令人难以承受。欧盟委员会礼拜二公布了第18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该方案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召开前提出，这次峰会上修改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成为重要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第18轮制裁方案将针对俄罗斯的能源部门和银行业。当日公布的这一最新提案扩大了俄罗斯银行和影子舰队邮轮的黑名单，新增了另外77艘属于影子舰队的船只。最新制裁方案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下调了俄罗斯海运石油价格上限，由每桶60美元降为每桶45美元。礼拜二公布的一揽子制裁方案还包括对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实施交易禁令。针对银行业，欧盟委员会提议将现有的使用 SWIFT 全球支付系统的禁令转变为全面交易禁令，应用于新增的22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向俄罗斯提供贸易融资的第三国金融机构。礼拜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共是美国的步调威胁。为应对该威胁，国防部正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海格塞斯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举行的2026国防预算听证会上作出了上述表示，所谓步调威胁指的是美国军力的发展步调要时刻关注，并超越中共军力的发展步调。海格塞斯说， 北京已经明确表示，他渴望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实现霸权，并在此过程中可能扼杀美国经济，甚至在更大范围、更持久向西半球投射军事力量。他说这个不单止体现在中国在整个地区的好战行动中，亦体现在他大规模历史性的军事建设中。海格塞斯说，国防部面对中国军事扩张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川普总统提出的以实力求和平。为此，除了国土防御外，国防部还将在印太地区威胁中共作为优先事项。民调公司盖洛普礼拜二公布最新民调，指出美国有近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在政府文件和体育赛事中根据出生性别而非性别认同来制定相关政策。该民调在5月1号到18号进行，调查发现超过六成美国人支持限制跨性别者更改护照或驾照等官方文件上的性别，同时支持跨性别运动员只能参加符合他出生性别的比赛。按党派划分，约九成共和党受访者支持这两项政策，独立选民中约七成表示支持，民主党只是41%的人认为跨性别运动员应该根据出生性别参赛，38%的人不支持更改官方文件上的性别，另有14%对这两项政策持保留态度。该民调指出，自2021年以来，支持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的比例持续下滑。在今年新增的提问中，盖洛普还探究了民众对跨性别成因的看法，约一半受访者认为环境或成长背景比生物因素影响更大，只是三成认为跨性别源于生理或遗传因素。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发表新闻稿指出，一名南韩女子在提交美国公民申请时实方非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因此被司法部起诉。美国代理检察官辛普森在新闻稿中宣布，现年50岁的黄彦淑在2025年6月5号因非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被起诉，他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章第 1425B 条。根据起诉书，2015年黄彦淑在路易斯安那州提交的入籍申请中作了虚假陈述，他谎称自己没有犯过罪，但事实上他曾经犯罪，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最高3年的监外执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以及100美元的强制性特别评估费。新闻稿说，此案由 ICE 调查，这个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全国性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识别和起诉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儿童性骚扰者和其他恶劣重罪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